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张鹤鸣，字元平，颍州人，参加万历十四年会试，父亲生病，骑马赶回家，过了六年才考中进士，受任历城知县，调任南京兵部主事，逐步升官到陕西右参政，分管巡视临洮、巩昌，凭借才能谋略闻名，又升任右迁都御史，巡抚贵州。自从杨应龙被平定后，裁撤兵力太多，苗众到处成为盗寇。贺明说，众贼是广西瑶人的种类，流入贵州境内，从贵阳到云南，人数以三万计，寨子以1470计，分散就是百姓，聚集就是盗贼。又有红苗环绕铜人，时迁司州、司南四郡，数量几十万，而镇远、清平之间，大江、小江、九谷等各种族，都是杨应龙的残余部众，人数万余。我的部下只有13000人，凭什么抵御贼寇？于是逐条上奏增加兵力，增加粮饷的九条建议，会合各路土兵，剿灭红边12码头，大败红苗，追击绞杀到挠平。贼首老腊鸡占据峰顶的仰天窝，窝有9口井，地势平坦宽阔，能容纳几千人，下面通3条道路，各设3关，老腊鸡僭越称王。贺明夺取他的关隘，老腊鸡被杀，安抚招降剩余部众后返回。不久发兵攻打平定广、威平、安龙等地的贼寇，威名非常显著。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还没上任，转任左侍郎，协助管理部中事务。当时战事紧急，兵部增设2名侍郎，而贺明与齐伯玉、王在晋都闲居在家不赴任。到了天启元年，辽阳被攻破，战事更加紧急，右侍郎张经士督率援军出关，部中就没有侍郎了。言官请求催促贺明等人，奏章上了几十次，皇帝于是限定日期，命令兵部用快马督促，贺明等人才开始上任。到任后，平议平定苗疆的功劳，升任本部尚书，代理侍郎事务。尚书王向前出京督率冀、辽军务，贺明于是替代了他的位置。给侍中违反请求留下向前，派贺明督率军队，触犯皇帝旨意，被贬谪外任。当时熊廷弼经略辽东，性格刚强，意气用事，喜欢谩骂欺压朝廷官员。贺明与他关系不和，事情大多意见不合，唯独喜欢巡抚王化贞。化贞原本是庸才，喜好说大话，贺明支持他，他所奏请的没有不听从的，让他不受廷弼的节制。朝廷内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不和，必定耽误边防，而贺明更加信任化贞，最终导致边防大事严重败坏。2年正月，朝廷商议经略巡抚的去留，给侍中会侍杨周朝瑞提议让贺明代替廷弼，其他大多数人认为经略巡抚应该同时任用，贺明独自坚决主张撤掉廷弼，专任化贞。提议刚刚呈上，化贞已经放弃广宁逃跑。贺明内心惭愧，并且害怕获罪，于是自己请求巡行边境，下诏加封太子太保，赏赐蟒衣玉带和尚方宝剑。贺明害怕出行，逗留了17天才到达山海关。到了之后没有什么筹划，每天只是下令抓捕间谍，后加贿赂蒙古炒花，宰赛个布而已。当初广宁战败的消息传来，朝廷大臣聚集商议军事，贺明气势汹汹地辱骂廷弼来自我解脱。给侍中刘弘化首先弹劾他，因此被扣罚俸禄。御史姜秉谦、何建可接着弹劾，都被贬官。朝廷大臣更加愤怒。御史谢文锦、给侍中会侍杨周朝瑞、萧良佐、侯振阳、熊德阳等接连上奏极力弹劾，请求按照世宗杀丁汝奎、神宗逮捕石兴的旧例，与化贞一起审讯。贺明抵赖说，廷弼败坏边防事务，是由于原大学士刘一景、尚书周家模结党包庇，不让他出关造成的，并攻击弹劾者是一景的爪牙，并且说祖宗旧例，大司马不因为边防事务蒙受公罪。于是朝瑞等人又联名上书弹劾他，御史周宗文也列出他的8条罪状。皇帝不过问，贺明拖延了几个月，称病辞职回家。6年春天，魏忠贤势力非常强盛，启用贺明为南京工部尚书。不久，因为安邦彦还没有被消灭， 贺明先前有平定苗疆的功劳，改任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赏赐尚方宝剑。功劳还没建立，庄烈帝即位，给侍中瞿世嗣、胡永顺、万鹏因为贺明是由忠贤提拔的，接连上奏攻击他。贺明请求离职，下诏加封太子太师，乘一车回家。崇祯八年，刘贼攻陷颍州，抓住了贺明，把他倒着悬挂在树上，骂贼而死，时年85岁。弟弟贺腾，字元汉，考中万历23年进士，历任云南副使，品行道义醇厚笃实，声誉超过他哥哥。城池陷落被抓住，骂不绝口而死。董汉儒，开州人，万历17年进士，受任河南府推官，入朝担任户部主事。尚书陈述减少织造，裁减冒名滥语等事，并且说近来九重宫阙三座大殿之间，只听说纵酒、滥用刑罚、贪财，时事值得忧虑，不只是国家财政日渐困乏而已。没有答复，朝鲜再次用兵，以郎中身份出京管理粮饷事务。不久升任山东佥事，进任副使，历任湖广左右布政使，所到之处有声誉。40年，就地受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该地。皇帝赏赐福王庄田，责令湖广提供4400多顷。汉儒因为没有田地可提供，请求每年输送10000两银子代替地租，没被允许。楚王宗室50多人，因揭发假王的事获罪，被囚禁了10年。汉儒极力禁言，说王是假的，请求释放被囚禁的人。又为满朝建、卞孔石等人请求宽恕，都没有答复，因守丧回家。光宗即位，诏入受任工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守，挑选精锐士兵2000人入京护卫，下诏褒奖他。第二年秋天，以左侍郎身份协助管理军务，还没上任，升任兵部尚书。当时辽东土地全部丧失，汉儒请求逮捕惩治投降将领刘世勋等29人的家属，立即诛杀逃亡将领蔡汝贤等人，答复许可。毛文龙驻守海外，屡次用虚假言辞欺骗朝廷，登来巡抚袁可立每次代为奏请。汉儒说文龙计划疏忽，虚名不可以长久依赖，又请求诛杀逃将管大藩、张思仁、孟叔孔等人，言语非常恳切。皇帝命令逮捕惩治思仁等人，而大藩最终搁置不问。各路镇元辽的军队大多逃跑，有出塞投奔插部的人，汉儒请求捕获立即诛杀，同武中互相擒捕的人重赏，并且按时发放粮饷，那么逃跑的人自然减少。皇帝也暂许采纳。宦官王体乾、宋进、魏忠贤等12人有就功劳，命令所荫蔽的锦衣卫官员都给予世袭。汉儒依据祖制极力争论，皇帝不听从。给事中程柱、御史汪嗣论等联名上书劝谏，给事中朱大典、周之刚、御史宋诗香、胡良基特别上书接着劝谏，最终没有被采纳。汉儒不久因母亲去世回家。后来忠贤非常专横，汉儒服丧期满，于是不再被召用。追叙甘肃功劳，就在家中晋升太子太保，荫蔽儿子为锦衣卫百户。去世后追赠少保，谥号肃明。汪嗣论，字自鲁，休宁人，祖父汪继，嘉靖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兵备佥事，分守福宁。倭寇进犯同安，汪继释放7名重囚作为军队前锋，攻击倭寇，击退了他们。捷报传来，赏赐金币。嗣论考中，万历38年进士，受任漳浦知县，调任福清，有良好的政绩，清理屯田，修缮城堡，被征召提升为御史。首先请求杜绝内廷批旨，以严格防止危谏，又请求召回柯臣、杨涟等人，以振作士气。巡按江西，敦厚稳重，把握大体，奸邪之人肃然。宗室俸禄不给，尚书用桥梁税收和赎罪银两存留接济。历任太仆寺少卿，曾经在诸生中赏识黄道周，人们佩服他的精于鉴别。赵燕，夫诗人，万历11年进士，受任行人，多次升迁到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即位，以右迁都御史身份 巡抚山东。辽阳失守后，赵燕请求增兵戍守各岛，特别在登州设置大将，登州、莱州设置镇守。从此开始，天启二年，广宁又失守。赵燕因为山东是南北咽喉，逐条上奏八件事，下诏大多允许施行。在此之前，冀州人王森得到妖狐一乡，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他的徒弟有大、小船头及会主等各种名号，蔓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王森住在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送金钱，称为朝贡，飞地逐仇，报告机密事情，一天几百里。万历二十三年，官府逮捕囚禁王森，判了死罪，用贿赂得以释放。于是进入京城，结交外戚宦官，传教自如。后来王森的徒弟李国用另立教派，用符咒召鬼，两教互相仇视，事情全部暴露。四十二年，王森又被官府拘押，过了五年死在狱中。他的儿子郝贤以及巨野人徐鸿儒、武艺人于洪志等人继承他的教派，徒党更加众多。到这时，郝贤看到辽东全部失守，四方不法之民想趁机作乱，与鸿儒等人约定这年中秋一起起兵。恰逢计划泄露，鸿儒于是提前造反，自称中兴福烈帝，号称大成兴盛元年，用红巾作为标志。五月戊申日攻陷运城，不久攻陷邹县、滕县、易县，部众多达几万人。当时太平已久，郡县没有守备，山东原本不设置重兵。赵燕任用都司杨国栋、廖栋，并命令所属部地训练民兵，增加各要害地方的守兵，请求留下金操班军以及广东援辽军队，以备征调。推荐启用袁大同总兵官杨兆基为山东总兵官，讨伐贼寇。贼寇乘着赵基还没到达，袭击兖州，被资阳知县杨炳击退。廖栋等人击败贼寇，收复运城。贼寇另一部进犯巨野，知县赵延庆坚守不被攻下，国栋的军队到达，击败他们，又击败了进犯兖州的贼寇，于是与廖栋等人合兵攻打邹县，军队溃败，游击张榜战死，贼寇于是包围曲阜、谭城，不久败退，于是收复易县。七月，赵燕到兖州视察军队，刚出城遇到万余贼寇，赵燕用绳子吊入城中，赵基急忙迎战，并命令国栋及廖栋夹击，在恒河大败贼寇。当时贼寇精锐聚集在邹、滕中间的道路上，赵燕想攻打邹、滕。副使徐从志说，攻打邹、滕难以攻克，不如直捣他们的中间，两城可以谋取。赵燕于是与赵基命令游击部队牵制邹城贼寇，而用大军在黄阴、济王城攻击贼寇精锐，大败贼寇，逼迫并在一山杀死他们，于是包围邹县。大小几十次战斗，城池没有攻下，命令天津千石来私行及国栋等人乘机收复滕县。国栋又在沙河大败贼寇，于是修筑长围攻打邹县。鸿儒坚守抵抗三个月，粮食吃尽，贼党全部出城投降。鸿儒单人骑马逃跑，被抓获，安抚他的部众四万七千多人。赵燕于是记录功绩，祭告祖庙，献上俘虏，在市场上将鸿儒车裂。鸿儒在山东肆虐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到这时才被诛杀。于洪志也在这年六月占据武义白家屯，将要攻取锦州，接应鸿儒。司行正赶赴山东救援，回军讨伐他。洪志突围逃跑，被声援叶廷珍抓获，总共起事七天就被消灭。郝贤也被捕获处死。赵燕已经加封兵部侍郎，平抑功劳，升任尚书监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硬币儿子为锦衣卫世袭千事，赏赐银币家等。上奏请求赈济，并且免除邹、滕三年赋税，运城、益、资阳屈赋一年，巨野减半，都得到批准。三年八月，被召代替董翰如为兵部尚书，极力陈树边将克扣粮饷、役使士兵、空缺名额、占取马匹等各种弊端，于是逐条陈述综合考核事宜。皇帝称好，立即下令各边镇施行。参将王莹巡行边境，被哈剌慎部袭击杀害，赵燕请求核实定罪，并敕令各边镇府赏不要增加原有数额。 有传言说大清兵要进入喜风口，赵燕忧虑此事，谋划上奏八件事，皇帝都褒奖采纳。杨莲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赵燕也上书抗言弹劾他，从此被忠贤憎恨。贵州征讨苗兵屡次失败，赵燕列出8条策略进献，下诏颁布给军中。赵燕有筹划谋略，通晓军事，但是征讨妖贼时，诸将多杀良民冒功，而他的儿子任锦衣卫官在都市颇为招摇。几事中，御史交相弹劾他，赵燕三次上书请求罢职，忠贤挟持以前的怨恨，命令他乘一车回家，儿子被除去官籍。当初妖贼兴起，辽东经略王在晋派兵帮助讨伐，赵燕记录功劳没有提到在晋，在晋怨恨他，到这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多次诋毁赵燕。几事中，袁玉佩于是弹劾赵燕冒功滥加硬币，并且说金官不应当修筑，下诏削去他的世袭硬币，并毁掉金官。不久追叙他在兵部时的边功，就在家中晋升太子太傅，不久去世。王洽，字和仲，临沂人，万历32年进士，历任东光、任丘知县，扶桑期满补任长垣知县。王洽仪表高大魁伟，端正地坐在堂上，官吏百姓望着他如同神明。他的廉洁能干是当地最好的，提升为吏部稽勋主事，历任考功，文选郎中。天启初年，众多贤才得以进用，张洽在其中出力很多，升任太常少卿。天启3年冬天，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浙江。张洽原本是由赵南星引荐的，等到魏忠贤驱逐赵南星时，张洽请求辞职，未被批准。天启5年4月，御史李英公迎合魏忠贤的旨意弹劾张洽，于是张洽被剥夺职务，闲居在家。崇祯元年，被召入朝，任命为工部右侍郎，代理部中事务。兵部尚书王在晋被罢免，皇帝召见群臣，认为张洽的相貌气概不凡，当即提升他担任兵部尚书。张洽上书陈述军政十件事，严格约束借债行贿的将领，整顿武备，核实兵员，衡量将才，核查欺瞒蒙蔽行为，惩治剥削士兵者，勤于训练，清理积弊，举荐特殊人才，消除盗贼，皇帝都予以褒奖采纳。宣大总督王向前与大同巡抚张宗恒在关于插汉部款贡或开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皇帝在平台召见诸位大臣，追问了很久，张洽和各位执政大臣都支持王向前的策略，确定了议和方案，详情记载在《王向前传》和《张宗恒传》中。不久，张洽上书说，祖宗养兵百万，不花费朝廷一钱，依靠的就是屯田，如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的荒地，以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各县的闲田共百万顷。元朝于吉曾有在京东推行水田的提议，本朝万历初年，总督张家允、巡抚张国燕在蓟镇试行，被豪强权贵阻挠。此后巡抚汪英娇又在河间地区试行，现在已开垦的田地荒废了，未开垦的也搁置不问，放弃了天地自然赐予的利益，却每天讲求生财之道来供养军队，岂不是非常失策？请求下令各道监司遵循先朝7分防守操练、3分屯田开垦的制度，切实努力执行，或许对国家财政有益，军粮也不会缺乏。皇帝称赞说好，当即命令实行。张洽曾上奏淘汰年老且无人推荐的武官48人，又因边防才能举荐监司杨嗣昌、梁廷栋，这两人后来都得到重用。崇祯2年10月，我大清兵从大安口进入京城戒严，张洽紧急征调4方军队入京护卫，都师袁崇焕、巡抚谢金传、郭之从、总兵官祖大寿、赵帅教、满贵、侯世禄、尤世威、曹明雷等先后到达，未能抵挡住，大清兵于是深入。皇帝非常忧虑，11月召集群臣在平台问对。侍郎周延儒说，兵部尚书防备疏忽，调度失当。检讨项羽接着附和，并且说世宗斩杀一个丁汝奎，将士震惊恐惧，强敌连夜逃走。皇帝点头同意，于是把张洽关进监狱，让左侍郎申用茂代理职务。第2年4月， 张洽竟然死在狱中，不久定罪，又被判了斩首。张洽品行高洁，刚直不阿，一向富有盛名，而应变不是他的长处，突然遭遇重大变故，因时局艰难而显得不足。遵化陷落，过了两天才得到报告。皇帝恼怒他侦查不明，又因为廷臣玩忽职守，打算用重罚处置，所以对张洽毫不宽恕。后来京城又三次遭受兵祸，兵部尚书都得以免罪，人们大多为张洽感到惋惜。王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被授予中书舍人。从部曹历任监司，由江西布政使升任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晋升都理河道。太昌年间升任增设的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代理部事。三月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州、莱州，替代熊廷弼。八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不久请求告老回乡。天启五年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地改任兵部尚书。崇祯元年赵入朝担任刑部尚书，不久改任兵部尚书。因张庆珍擅自修改敕书一事获罪，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去世。高帝，字登之，滦州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尚书，经略冀州、辽东。没过几个月，因胆怯被弹劾罢免。崇祯二年冬天，大清兵攻破滦州，高帝逃跑得以幸免。梁廷栋，鄢陵人，父亲梁克从任太常少卿。梁廷栋考中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被授予南京兵部主事。赵入朝改任礼部，历任仪治郎中。天启五年升任府治西宁参议。天启七年调任永平兵备副使。督府以下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只有梁廷栋不去，请求辞官回家奉养父母。崇祯元年启用为员官，分巡口北道。第二年加封右参政。十一月大清兵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朝廷立即提升梁廷栋为右迁都御史接替他。梁廷栋请求当面回答皇帝询问，陈述方略，得到批准。不久都师袁崇焕被关进监狱，朝廷又提升梁廷栋为兵部右侍郎兼员官，总督冀州、辽东、保定的军务以及四方援军。梁廷栋有才能，懂军事，奏对时明白爽快，皇帝心中认为他与众不同。崇祯三年正月，兵部尚书申用茂被罢免，皇帝特意召见梁廷栋掌管部事。当时京城虽然解除了戒严，但军事文书往来频繁，梁廷栋处理决断毫不拖延。但朝廷官员见他突然被重用，心中嫉妒。给事中陈良训首先攻击梁廷栋，同僚陶崇道又说，梁廷栋几个月前不过是一个监司，转眼间成为巡抚、总督、兵部尚书，受到如此国士般的待遇，应当如何报答。然而他在通州时说，遵化、永平容易收复，良乡固安难以攻破，自以为是神算。现在为什么难得变容易，容易的变难了？而且他曾请求亲自奔赴前线，跟随敌军追击，认为这是报效君主的热血。如今安稳的坐在中书机关，热血到哪里去了？说制敌不专在战场似乎有道理，但伐谋用奸，他的计策在哪里？皇帝没有采纳陶崇道的话。梁廷栋上书辩解，请求到边疆效力，皇帝下诏褒奖，安慰挽留他。不久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梁廷栋虚有其名，陶崇道又说梁廷栋轻易发言，导致临洮、固原入京护卫的部队发生兵变，皇帝都不采纳。五月永平等四城收复，奖赏梁廷栋调度有功，加封太子少保，世袭硬币锦衣卫千事。这年秋天，梁廷栋因为军队粮食不足，打算增加赋税，于是说，如今民间虽然穷困，但并非穷在粮饷上。一年之中暗中加派的名目不知有多少，像朝觐、讨满、行取、推升，少的花费五六千金，合计全国国家选一次首令，天下就要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赠、谢见，多得达到二三万金，合计全国国家派一次巡方，天下就要加派百余万。 而说百姓穷在粮饷上，为什么呢？我考察九边额定设置的兵饷，兵员不过50万，饷银不过1530多万，有什么可忧虑不足的？所以如今百姓贫穷的原因只在于官吏贪婪，如果贪污之风不除，即使不加派，百姓的愁苦依然如故；如果贪污之风一停，即使再加派，百姓的欢心也依然如故。奏书呈入，皇帝同意他的话，交给户部商议。户部尚书毕自言迎合梁廷栋的意思，就说如今的策略没有比家赋更好的，请求在每亩加征9厘之外再增加3厘。于是增加赋税165万多，天下都怨恨叹息。之后陈奏革除弊政5件事，屯田、盐法、钱法、茶马、激素，又极力陈述陕西导致贼寇的原因，请求严惩贪污的将吏，以缓解军民的愤怒，堵塞叛乱的根源。皇帝都予以褒奖采纳。梁廷栋在兵部任职1年多，所陈奏的军事事务大多切中关键，皇帝非常倚重信任他，但他颇有权术，徇私舞弊，不被朝廷舆论所重。几事中葛英斗弹劾御史袁宏勋收受参将胡宗明的金钱，向兵部请托。梁廷栋也弹劾袁宏勋以及锦衣卫张道训行贿受贿的情况，两人于是被关进监狱。这两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的亲信，梁廷栋谋划一并除掉王永光，让自己替代他，得以摆脱兵部事务，王永光因此去职。御史水家允是袁宏勋的同乡，两次上书极力攻击梁廷栋，揭发他与属官往来的亲笔信，并且说他放纵奸人沈敏，勾结冀州巡抚刘可逊，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梁廷栋上书辩解，请求离职，皇帝仍然安慰挽留。有个叫安国栋的人，起初以通判身份主持察罕部的府赏事务，梁廷栋推荐他有才能，特别提升为直方主事，仍然主持府赏，他颇作非法牟利之事，梁廷栋庇护他。后来水家允因其他事被降职为行人司副，又上书揭发两人勾结的情况，并列数他们卖官鬻爵等几件事，事情都有证据。梁廷栋非常危险，依赖宦官从中帮助，得以免官闲居，由熊明玉接替。崇祯8年冬天，被赵入朝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替代杨嗣昌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第2年7月，我大清兵从小路越过天寿山，攻克昌平，逼近京师。山后地区是梁廷栋管辖的，朝廷命他戴罪入京救援。兵部尚书张凤翼畏惧获罪，自请督师。两人胆怯不敢迎战，京城附近地区大多被攻破，谏官纷纷上奏弹劾。两人更加恐惧，估计解严后必定遭受重罚，每天服用大黄药求死。8月19日，大清兵出塞。到9月初一，张凤翼去世。过了10几天，梁廷栋也去世。之后法司定罪，梁廷栋被判斩首，因已死不再追究。梁廷栋死后，他父亲梁克从还在世。后来贼寇攻破鄢陵，梁克从逃到开封，等到开封被淹，他死于水中。熊明玉，字良如，敬贤人。万历29年考中进士，任长兴知县。万历43年升任兵科给事中，不久掌管科事。尚书极力陈述时弊，说今年春天以来，天鼓在山西2次震响，流星在清风白昼陨落，地震28次，天火9次，石手下豆子，河内出现女妖，辽东兵端土火，即使是春秋240年间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的。而且山东发生大瘟疫，人吃人，黄河水涨到天，加上太白星惊天，辅星沉默消失，银惑星侵犯月亮，金星水星运行失常，有时太阳光芒消失，日月同运，成为长久的暴风，成为枯旱。上天的谴责越来越深，而陛下所做的事都是违背天理、违反常规的事，这实在是情息碎手、假声痛哭的时候。冒昧献上八忧、五谏、三无之说。如今内库太充实，外库太空虚，可忧之一。饷臣缺乏饷银，边臣开启边信，可忧之二。套部图谋称王，差部觊觎赏赐，可忧之三。黄河泛滥，运河焦灼淤塞，可忧之四。山东苦于荒年，楚地苦于锁地，可忧之五。鼎铉不全，栋梁经常弯曲， 可忧之六。群声喧哗满街，谣言载道，可忧之七。吴地百姓喜欢作乱，官吏颠倒，可忧之八。八忧还没完，五剑又接着出现。太阿之柄逐渐落入宦官手中，魁伟之人逐渐像落叶一样凋零，治科之法逐渐成为奸邪的冤叟，武库的兵器逐渐被消亡，商旅的途路逐渐变得阻塞。五剑还没完，三吴又接着出现。匹夫可以迷惑天子，小校可以烂腰轮缨，这是朝廷没有纪纲。滇黔的首领都走投无路，杨越的奸司大多逃避责任，这是远方没有吏治。谗言构陷之口比割己还厉害，倾轧祸害之惨比苏秦张仪更甚，这是士大夫没有人心。天下之事怎能不令人寒心呢？皇帝不予省察，齐师教等人因为熊明玉与东林党交往，把他外放为福建佥事，升任宁夏参议。天启元年，以上保少卿晋升太仆少卿，不久升任南京右迁都御史，提督操江，在伏虎山建立营寨，挑选训练苍头军，用来加强防守。永乐年间，齐王朱富因罪被废，他的子孙住在南京，称为齐庶人。有个叫朱瑞烂的人，自负有非凡的相貌，与奸人图谋不轨，熊明玉捕获了他，依法处置了他的党羽十多人。魏忠贤党羽图谋全部驱逐东林党，因为熊明玉曾救援御史尤世任。天启五年三月，给事中薛国官弹劾他结党营私，魏忠贤立即假传圣旨将他革职。不久因汪文言案牵连，被追赃1200两，贬谪戍守贵州平西卫。庄烈帝即位后被释放回来。崇祯元年启用为兵部右侍郎，第二年晋升左侍郎，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崇祯四年被赵入朝任命为兵部尚书，尚书陈述四司的机密全部被采纳。杨鹤被逮捕，熊明玉说秦中流寇，圣旨允许伏剿并行。我认为首恶启祥也应当招抚，胁从顽固也应当剿灭。如今杨鹤因招抚贼寇无功被逮捕，倘若诸臣因杨鹤的缘故想要全部杀戮无辜被胁迫之人，断绝了生路，应当紧急命令新都陈洪承畴小谕贼党杀贼效力，即使神一魁刘金之辈果然立下奇功，也一体记录叙用。而善于抚育的将领如吴洪器等仍然给予升迁着用，或许贼党会日益孤立。皇帝也采纳了。五年正月，山东叛将李九成等人攻陷登州，徐明欲过分听信巡抚于大成的话，极力主张招抚，叛军时间久了更加猖獗，来城被围困几乎陷落，于是调来关外军队讨伐平定。详情记载在《徐从志传》。当时我大清军队进入宣府，巡抚沈启与宦官王坤等人派使者议和，馈赠金银绸缎和酒肉，军队才撤回。事情上报后，皇帝厌恶沈启专断，在平台召见徐明玉等人。徐明玉去意为沈启辩解，皇帝不高兴，将沈启逮捕交给司法官。于是给事中孙三杰竭力弹劾徐明玉，沈启勾结误国，同朝官员陈赞化、吕黄忠、御史赵继鼎接连弹劾他们。徐明玉两次上书请求罢免，皇帝责备他疏懒庸碌败事，命令解除职务等候审查，不久以原官退休。过了很久，因推荐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工部尚书，称病回乡，朝代变更后去世。张凤翼，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历任广宁兵备副使，因父母去世回乡守丧。天启初年被启用为右参政，整饬遵化兵备。三年五月，辽东巡抚严明泰被罢免，提升张凤翼为右迁都御史接替他。自从王化贞放弃广宁后，关外八成全部空虚，叔父孙承宗锐意修复，但工程还没有开始。张凤翼听到任命，怀疑孙承宗想回朝，把辽东事务交给自己，非常恐惧，立即上书请求专守山海关。他的作主叶向高同乡韩况执政，压下奏书不让上报。到达山海关后，在八月出巡前屯、宁远等城，上书极力歌颂孙承宗经营治理的功劳，并且说八成土木工程不是一年能完成的，六年的创伤不是一时能治愈的疾病。 如今讨论剿灭不行，谈论作战不得，计策只有固守。应当以山海关为根基，宁远为门户，广宁为哨探。他的意思专门主张守关，与孙承宗意见不同。当时赵帅教驻扎在前屯垦田，练兵有成效。等到袁崇焕、满贵守宁远，关外的规模大致确定。忽然有传中左所被敌军攻击的消息，永平的官吏百姓惊慌骚动，想要逃跑。张凤翼心中动摇，急忙送妻子儿女向西回去。孙承宗说，我不出关，人心不定。于是在四年正月向东进发。张凤翼对人说，叔父想用宁远前屯的荒寒之地安置我，这是杀我。国家即使放弃辽左，仍然不失全盛之势，向大宁、河套，放弃他们有什么害处？如今全天下都不想恢复辽东，他一个人偏偏想恢复吗？秘密让在沿路做官的门生诋毁马世龙贪淫以及三大将设立帅府的不当，来动摇孙承宗。孙承宗不高兴，将他的话报告给皇帝。恰逢张凤翼遭遇母亲丧事，于是解职离去。孙承宗又上书为马世龙等人辩解，趁机诋毁张凤翼，才能鄙陋而胆怯，见识昏暗而狡猾，善于趋利，巧于避祸。朝廷议论认为他已经离去，不再追究。六年秋天，启用为员官，巡抚保定。第二年冬天，蓟辽总督刘肇被罢免，升张凤翼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接替他。崇祯元年二月，御史宁光先弹劾张凤翼先前巡抚保定时建造魏忠贤生祠。张凤翼引罪请求罢免，皇帝不允许。不久称病离职。所有建祠的人都列入逆案，张凤翼因为是边臣的缘故获得宽恕。三年启用为员官，接替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收复尊永嗣成后，论功升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代因袭锦衣卫千事。张凤翼因为西斜力量单薄，分条上奏增加粮将，驻扎重兵，准备火器，预先储备军需，远距离侦察等几件事，皇帝听从了他。随后又称病离职。过了很久，召入为兵部尚书。次年二月，在平台被召见，与吏部尚书李长庚一同接到魏国任事节己帅署的谕旨。不久因为宣府大同兵少，上言建国初期朝廷军队宣府151000人，如今只有67000人，大同135000人，如今只有75000人，请求两镇各招募10000人分营训练，而且每月饷银只给5000，怎么能招来勇猛之士，请求一人给2份饷银。皇帝都听从了。几事中周纯修、御史葛征奇等人因为军事日益紧迫，弹劾张凤翼失职。张凤翼接连上书请求退休，都不获准。七年因为收复登州的功劳，加太子少保。七月，我大清军队西征察罕部，返回时进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内。皇帝恼怒守臣失去战机，交给兵部定罪。兵部商议将巡抚戴君恩、胡瞻恩、焦元清革职赎杖，总督张宗恒衔住。皇帝认为判罚太轻，则令张凤翼回答。于是总督、巡抚及三镇总兵穆自强、曹文照、张全昌都发配戍边监视宦官刘允中、刘文忠、王坤也充任禁军。当时讨贼总督陈其余因为招抚坏事，给侍中顾国宝弹劾张凤翼任用非人，皇帝也不追问。陈其余被罢免后，立即命令三边总督洪承畴监管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灭中原各路贼寇。言官认为洪承畴势难兼顾，请求另外派一人为总督，张凤翼不能决断。不久洪承畴最终没有功绩。等到贼将向南进犯，请求让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守凤阳防护黄陵，温体仁不听，张凤翼也不能再请求。八年正月，贼寇果然毁坏凤阳黄陵。言官纷纷上章弹劾张凤翼，张凤翼也感到危险，引罪请求罢免。皇帝不许，命令他戴罪处理政务。当初贼寇进犯江北时，给侍中同城人孙敬因为家乡担忧，张凤翼说，您是南方人，何必担心贼寇，贼寇起于西北，不吃稻米， 贼马不畏江南的草。听到的人笑话他，事情更加危急，才命令朱大典镇守凤阳。不久推举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别讨伐南北贼寇，而贼寇已经蔓延不可控制了。几事中，刘昌弹劾张凤翼推举总兵陈壮游，收受他的重贿。张凤翼极力辩解，刘昌被贬官调外任。随后张凤翼说，剿贼战役原计划聚集兵力72000人，跟随贼寇所向，以消灭为期。都城洪承畴用30000人分布河南湖广数千里，兵力薄弱，又长期戍守生病，所以尤世威、徐来朝都溃败。用20000人分散在3000千里之内，势力分散，又孤军无援，所以艾万年、曹文照都战败。如今已经加上祖宽、李仲镇、倪宠、牟文寿的兵力12000人，又招募楚兵7000人，合计90000多人，兵力雄厚了。请求把在关内的贼寇归洪承畴负责，在关外的贼寇归卢象升负责。如果贼寇全部出关，则洪承畴在河南合剿；全部入关，则卢象升在陕西合剿。我更有忧虑的是，贼寇号称30-40万，轮流出击，势力大而兵力集中，我方零散四处应付，势力小而兵力分散。贼寇所到之处依靠我方粮食，人人都饱食，我方所到之处打柴做饭然后吃饭，动不动就叫苦缺粮。贼寇马多行动快，1-2天能走100里，我方步兵多行动慢，3天脚上生茧也难以奔驰。众寡饥饱劳役的形势如此悬殊，贼寇哪一天能平定？请求严令总督、总理二臣选将统军，军队各12万人，使前锋后进中军联络贯通，然后可以控制贼寇而不被贼寇控制。如今贼寇大势向东，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东有曹渠，他们没有船只，怎么能飞越？我方军队从西北穷追，还比较容易用力，这是防河恶险，当前要策，应当深斥。皇帝称好，命令迅速实行。张凤翼自己请求都师讨贼，皇帝下诏包美，不批准。9年2月，给事中陈昌文上言，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如今既然给了总督、总理二臣便宜行事之权，那么行军机要不应从中控制？如果今天议论不许斩籍，明天又议论必须斩籍，今天议论征兵援凤阳，明天又议论撤兵防河，心中会无所适从。希望书臣从今以后，对于所有能够撤走都府的事情都放宽文法，使他们得以施展。兵法守敌所不攻，攻敌所不守，其政交错，灭贼何难。如今不但不能灭，反而今天破军杀江，明天又献城毁州，只治罪守令而不及巡抚，难道法律公平吗？希望书臣从今以后，对于所有能责成巡抚的事，不要放宽文法，使他们得以磨砺。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江北的贼寇从滁州、归德两次失败后，全部奔向永宁、卢氏、内乡、西川大山中，关中贼寇也从文乡、灵宝与他们会合。张凤翼请求敕令河南、云阳、陕西三巡抚各自督率将领官吏扼守防备，不要让他们逃出四川。湖广两巡抚遗师靠近边界，听从援剿，而总督、总理二臣用大军入山逼迫，并且严格禁止米商通贩，贼寇可以全部消灭。皇帝深以为然，限期5月荡平，老师废才，督府以下无论有罪无罪都不赦免。张凤翼虽然建立这一策略，卢象升所部多是骑兵，不善于入山，贼寇最终不能消灭。到7月，我大清军队从天寿山后进入昌平，都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因为皇陵受到惊动，弹劾张凤翼坐视不救。张凤翼恐惧，自己请求都师，赐给上方舰全部督率各镇秦王军队，以左侍郎王业浩代理部事，命令宦官罗维宁监督通金陵德军务，而宣大总督梁廷栋也统兵入援。三人互为犄角，都退缩胆怯，不敢出战。于是保底、顺义、文安、永清、雄县、安肃、定兴各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言官弹劾书章5-6次上呈，张凤翼十分忧虑。几次之变，尚书王洽被下狱而死， 后来又处以死刑。张凤义知道不能免祸，每天服用大黄药，病已危重，仍然处理军书不停。到八月末，都城解严，张凤义就在九月初一去世。不久一罪夺去他的官职。十一年七月，论之前缴扣功劳，有诏令续用恢复。皇帝在位十七年间，更换中书十四人，都很快获罪。张凤义善于结交温体人，唯独在位五年，他督师时意图逃避责任，竟然因畏惧法律而死。陈兴甲，长寿人，万历时考中乡试，任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升郎中，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宁前是关外要地，陈兴甲乙才能著称。四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军云集，征发修缮全都依赖他。等到城破，获罪削籍。巡抚方一早爱惜他的才能，请求留下他，没有答复。监视宦官马云成也替他说话，才答复准可。陈兴甲说，陈蒙受特许任用的恩情，由于监视的奏书下发，此心未明，轻易随之而来，不敢接受。皇帝不许。不久升副使，仍然驻守宁远。七年九月，升右迁都御史，接替焦元清巡抚宣抚。陈兴甲因为军备长久废弛，亲自巡视边塞，到达前人足迹所未到的地方，详细得到士兵马匹损耗、城堡倾颓、弓箭盔甲朽坏的情况，多次上书请求朝廷加以整饬，边防依靠他。杨嗣昌任总督，与陈兴甲共事，因此知道他的才能。九年五月，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父亲去世，杨嗣昌当时任中书，推荐陈兴甲可以接替，诏令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夺秦任职。恰逢大清军队深入内地，诏令陈兴甲接受替代，立即督率所部军队协同防御。不久，卢象升战死，孙传庭带领他的军队，陈兴甲与他互相倚仗，始终不敢出战。次年春天，京畿附近解严，顺天巡按刘承瑞弹劾他前后拖延。陈兴甲一一陈述公状，并且说刘承瑞挟私仇，皇帝不追问。到达镇所后，分条上奏编组队伍，严明哨探，明确训练，整顿马政，操练火器，禁止贪战等事，答复可行。部下士兵夜间哗变，陈兴甲请罪也不追问，给侍中戴明说曾经弹劾他，皇帝以轻易重臣为由停发他的俸禄。十三年正月，赵入接替傅宗龙任兵部尚书。自从弘治初年甲郡之后，以榜出身的人没有做到尚书的，军事正级朱大臣回避中书，所以陈兴甲得以担任此职。朝见完毕，陈述保国实策大多是朝臣曾经说过的，只有说天寿山后应当设总兵，徐州也应当设重镇，沟通两京咽喉，向南保护凤阳皇陵，中间防御漕运，皇帝都采用了。又陈述书政四要及兵士四师，皇帝立即命令整饬实行。十四年三月，贼军攻陷洛阳、襄阳、福王、襄王遇难，陈兴甲被降三级继续任职。按照旧制，府、州、县城池失守的长官处以死刑。宛平知县陈景建议，村镇被焚烧掠夺三处以上的长官应发配边疆。陈兴甲支持这个意见，说官员能兼顾乡村和城池的就给予优厚叙用，如果四郊遭受贼寇侵扰，与贻误战机同罪。皇帝当即采纳，但当时中原遍地盗贼，这个法令也无法施行。杨嗣昌在军中去世，陈兴甲举荐丁启瑞接替，议论的人批评他用人不当。然而傅宗龙、孙传庭都因轻微罪行关在狱中，陈兴甲在召队时称赞他们的才能，退朝后又上奏章极力推荐，两人因此被启用，这也是陈兴甲的功劳。不久平定秋房功劳，恢复了他被降的官职。当时锦州被围困已久，声援断绝，有士兵逃出，传达祖大寿的话，请求用战车营逼近，不要轻易出战。总督洪承畴集结数万兵力救援，也不敢决战。皇帝召见陈兴甲问计策，陈兴甲请求与内阁大臣及侍郎吴深商议，于是陈述了十点可忧、十点可议的情况， 并派直方郎中张若琪当面与洪承畴商谈。张若琪还没返回，陈兴甲请求分四路加工，洪承畴认为兵力分散力量削弱，主张持重等待。皇帝认为正确，但陈兴甲坚持之前的意见。张若琪一向狂妄急躁，看到各军稍有斩获，就认为围困可立即解除，秘密上奏报告。陈兴甲又写信催促洪承畴，洪承畴被陈兴甲的话所刺激，又接到密诏，于是不敢坚持之前的意见。张若琪更加催促各将进兵。各将在八月驻军嵩山，被大清兵击败，大溃败，士卒死亡数万人。张若琪从海路逃回，言官请求治他的罪，陈兴甲极力庇护，又让他出关监军。锦州之围未解，洪承畴又被围在嵩山，皇帝深感忧虑，陈兴甲无法解救。15年2月，御史甘为荣弹劾陈兴甲缺乏谋略误国，请求赶快让他推荐贤能替代自己，皇帝不采纳。3月，嵩山、锦州相继失守，张若琪又从宁远逃回。弹劾张若琪的言官都牵连到陈兴甲。陈兴甲多次请求罢免，皇帝都不允许。陈兴甲一向有才干，熟悉边事，但不能保持廉洁，所任用的多是行贿的将领。他身交宦官作为元首，与司礼监王德化尤其亲近，所以言官攻击他都不能得逞。当时李自成贼军蹂躏河南开封，多次被围，其他郡县失守相继，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没，贼势更加嚣张。弹劾陈兴甲的言官奏章多到几十份，陈兴甲请罪的奏章也上了十余次，皇帝总是安慰挽留。当初陈兴甲因南北交困，派使者与大清议和，私下对傅宗龙说了。傅宗龙离开京城时告诉了大学士谢生，谢生后来看到边疆局势大坏，向皇帝说了傅宗龙的话。皇帝召见陈兴甲责问，陈兴甲叩头谢罪。谢生进言说，如果愿意议和，何议也可依靠。皇帝默然，随即告谕陈兴甲秘密筹划，而外廷不知道。后来言官拜见谢生，谢生说，皇上的意思是主和，各位请不要多言。言官惊骇，纷纷上奏弹劾谢生，谢生于是被斥退。皇帝把和议之事委托给陈兴甲，手诏往来数十次，都告诫不要泄露。外廷渐渐知道，所以多次上书争论，但得不到证据。一天，所派的直方郎中马绍瑜用密信报告，陈兴甲看了放在桌上，他的家童误以为是唐报，交给抄传人员，于是沿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先弹劾，皇帝很生气，把奏书扣下不发。不久，夏衍纸严厉斥责陈兴甲，让他自行陈述。陈兴甲不认罪，反而自夸功劳，皇帝更加愤怒。到七月，给事中马家直又弹劾他，于是被下狱。陈兴甲从狱中上书请求宽恕，不被允许。陈兴甲知道难免一死，四处向朝廷内外行贿。给事中廖国林、杨之奇等向刑部侍郎徐世奇营救，徐世奇拒绝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衍也在皇帝面前极力营救，并且说，按照国法，敌兵不逼近城下，不杀大司马。皇帝说，其他暂且不论，他杀戮侮辱我的七位亲王，不比逼近城下更严重吗？于是将陈兴甲在闹市处死。陈兴甲被杨嗣昌引荐，其才能品德心术相似，军书纷繁，批答处理毫不迟滞。皇帝起初很倚重他，晚年特别厌恶他泄露机密，并且暴露君主过失，所以杀他不迟疑。后来给事中审讯极力指责他的过失，皇帝说，让你做陈兴甲恐怕更不如。审讯惭愧而退。陈兴甲当初从洋河进入京城时，黄雾弥漫四方，有识之士认为不祥，到这时果然应验。冯元彪，字尔涛，慈溪人，父亲冯若愚曾任南京太仆少卿。天启元年，冯元彪与兄长冯元洋同时考中乡试。第二年，冯元彪考中进士，历任澄海、揭阳知县。崇祯四年，被征召授官户科给事中。皇帝派宦官出阵，冯元彪极力谏征。当时冯元洋也上书议论宦官，兄弟都有政治的名声。不久， 尚书极力诋毁周延儒，被严厉斥责。随后弹劾山东总督刘禹烈放纵贼寇，主张招抚的罪行，又批评礼部侍郎王英雄没有大臣体统，应当罢免，又推荐词陈尧西孟孤中独立，不应当剥夺他讲官的职务。柯臣赵东西言论正直，不应当剥夺他言官的职位，都不被采纳。王英雄谋划改任吏部，冯元彪又收集弹劾他贪赃污秽的几件事，被下旨谴责，于是请假回乡。八年春天回朝，当时凤阳皇陵被毁，廷臣纷纷弹劾温体仁、王英雄结党误国。冯元彪上言，执政大臣占据实位回避虚名，接受功劳推卸罪责，平时仰威自重，遇到天下有事就说本朝本来没有宰相的名称，我们只负责票拟，上推给圣上裁决，下推给六部，持着一两句话汇集百般欺骗，朝廷内外的责任哪有比票拟更大的。有汉唐宰相的名义而更待天子发言，有国初顾问的荣耀而兼有高位名号，地位清净，权势显赫，言听计从，权柄专一，且重要的没有比今天更甚的，还可以推卸天下责任吗？升任礼科右给侍中，再升刑科左给侍中，多次说刑部囚犯多轻罪，请求皇帝宽恕，都被采纳。下诏选拔东宫讲官，左御得黄道周被首辅张志发压制，并且上书诋毁他。冯元彪说黄道周极其清廉，没有党羽，忠心足以感动君主，只是不能得到执政者的欢心。张志发恼怒，两次上书诋毁冯元彪，皇帝都搁置不问。由户科都给侍中提升为太常少卿，改任南京太仆卿，就地升任通政使。15年6月被召入朝授官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冯元彪多智谋，崇尚权术诡诈，与兄长冯元洋都喜欢结交，一时并称二冯。但他原本与冯权连宗通谱，当初在沿路时诋毁周延儒，等到做了侍郎，周延儒正再次任相，冯元彪于是与他交好。周延儒想以政绩作为冯权的功劳，恢复他的官服，顾忌众人议论，冯元彪让他引荐吴申入阁帮助，后来吴申违背了周延儒的意见。熊开元想全部揭发周延儒的罪行，冯元彪阻止了他，熊开元因此受到重责。兵部尚书陈兴甲被处死，冯元彪代理部务。一天，皇帝召见诸大臣游西苑，在明德殿赐宴，趁机讨论军事。很久，牵出百余匹好马以及内府制造的火箭，依次给冯元彪看，冯元彪辨别其好坏。皇帝说大司马空缺已久，没有超过你的。冯元彪以多病推辞，于是任用张国维。16年5月，张国维下狱，于是以冯元彪为尚书。皇帝非常倚重他，冯元彪却不能有所作为。河南湖广土地全部沦陷，官宁又每日告警。到8月，因病重请求退休，皇帝安慰挽留，赐给瓜果食物，派医生诊治。他请求更加坚决，于是允许他离任。冯元彪颇能预料事情，孙传庭在关中练兵，冯元彪认为不可轻易出战，廷臣大多说不战则贼寇更加嚣张，军队长久容易怯懦。冯元彪认为将士习惯怯懦，未经战阵应当引诱贼寇，而不应当被贼寇引诱，于是在皇帝面前争论说请先把臣下狱，等一战胜利斩臣谢罪。又写信给孙传庭，告诫不要轻易战斗，白高两将不可任用。孙传庭果然失败，将归乡时推荐李邦华、史可法代替自己，皇帝不采用，任用了兵科都给侍中张敬彦，京城于是失守。福王时冯元彪去世，其家请求抚恤，给侍中吴氏说冯元彪身负特别委任，没有施展一策，给予祭葬是让误国之臣生死都得志，布衣最终按照所请批准。冯元洋字尔庚，考中崇祯元年进士，授官都水主事。皇帝派宦官张仪献总理户、公二部事务。冯元洋上书直言说内臣应当另外设立公署，不应当占据二部堂，二部司署也不得到张仪献门下，触犯交节的禁令。皇帝责备他沽名钓誉，张仪献也恼怒，冯元洋请求告老回乡。不久启用为礼部主事，升员外郎中， 生苏松斌被参议，温体仁当政，唐世济为都御史，都是乌城人，他们的同乡盗窃太湖，以两家为后台。冯元阳捕获其首领，是唐世济的同族侄子，依法处置。升福建提学副使，巡抚张国维上奏留任他。太仓人陆文生揭发其相关张普、张彩倡导复社，扰乱天下。巡按倪元拱把事情交给冯元阳，冯元阳极力称赞张普等人，倪元拱据此上报。温体仁庇护陆文生，两人都受谴责，冯元阳被贬为山东盐运司判官。11年，济南遭兵事，代理济宁兵备事。14年，升天津兵备副使。10月，升右迁都御史，接替李济珍巡抚天津，监管辽饷。第二年续军功，因义子为锦衣卫。当时冯元彪已掌管中书。皇帝看中他们兄弟，曾赐躬身治疗冯元阳的病。而冯元阳因衰老请求退休。下诏派李希沆代替，未到京城已陷落，冯元阳从海路逃离。这年9月去世。再曰，明朝末年边疆多事，于是加重兵部尚书的权力，但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多是昏庸怯懦之辈。像张鹤鸣任用王化贞，陈兴甲举荐丁启瑞，都是不善于之人。至于嵩山之役，其误国可甚严啊。梁廷栋说，百姓贫困的原因在于官吏贪污，似乎正确。但因此兜售他的加派之说，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言。